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根据警方的调查和周宗济等三人的报案，所长王学、副所长金广田决定立即带领周宗济等赶赴遵化市公安局申请立案侦查。遵化市公安局局长何景忠、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李春元对此案极为重视。尽管被害人尸体已经被火化多月，侦破难度极大，但两位公安局领导还是毅然决定从市刑侦队抽调精干力量，与新店的派出所组成专案组，联合侦破此案。民警们深知这是根难啃的硬骨头，为突破此案，专案组制定了详细侦破方案，从调查取证入手。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刑侦队副队长史忠民带领法医童志江等人深入到新店的村和火化场，走访所有见到周宗玉死亡状况的群众，并由技术室负责检验周宗玉布单上的血迹；一路由刑侦队副队长温东民、新店的派出所副所长金广田带领侦查员王国兴、张富等五名民警深入到村里走访知情群众，调查有关韩湖云与王少尚合谋杀人的证据。经过几天几夜缜密的侦查，专案组获取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周宗玉并非溺水而亡，而这死后遗失水缸。遵化市公安局技术室对周宗玉遗留血迹理化检验有大量的安定药成分，同时获悉韩湖云与王少尚关系暧昧。群众证实，在8月9日傍晚曾发现王少尚在韩湖云家门口徘徊，这与当天夜里周宗玉猝死定有联系。综合侦查材料，专案组判定这是一起隐藏很深、有计划、有预谋的重大杀人案。专案组果断决定拘传韩湖云。10月6日上午，韩湖云落入法网。经专案组强大的政治攻势，韩湖云的心理防线崩溃了。10月7日凌晨1点多，彻底交代了他与王少尚通奸并合谋杀害周宗玉的全部罪行。7号上午，刑侦队副队长温东明、新店的派出所副所长金广田带领民警乘车赶赴唐山，在唐山某技校的篮球场上将兴致勃勃观看篮球比赛的王少尚抓上了警车。在大量证据面前，王少尚于8日凌晨3点多对他与韩湖云合谋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这起尸体火化近一个月的重大合谋凶杀案，在民警艰苦细致的努力下成功告破，这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10月13日上午，新店的村1000多名村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抬着两块披怪彩绸的镜匾，敲锣打鼓来到遵化市公安局赠送镜匾，感谢公安机关侦破了这起奇特的案件，慰藉了周宗玉的冤魂。韩湖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与周宗玉婚后生有两子，后来又过继了一个女儿，可谓儿女双全。丈夫周宗玉为人忠厚老实，乐善好施，吃苦耐劳，样样农活精通，过日子又能精打细算，村里老少爷们都夸他是村里的一把好手。后来周宗玉又到遵化市钢铁厂当了一名合同工人，他一人能干两人活，工资收入还颇丰。韩湖云在家里操持家务，同时还在前门房开了一个小卖部，他们的日子虽然不能说日进斗金，但也是小康之家，其乐融融。但是1991年底，周宗玉家庭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遵化市东旧寨镇石桥头村的青年学生王少尚，虽然十年寒窗苦读，高考却名落孙山。后来他闻知新店的中学教育质量好，考学率高，就托人转入了新店的中学继续复读。当时由于学校的学生宿舍没有竣工，他就和几个同学到学校附近的新店的村村民韩湖云家中租房住。学校宿舍竣工以后，其他几个同学均搬回学校，学校也曾动员王少尚尽快搬回去， 可是他却以房东是其表姐为由一直搪塞不搬。其实韩湖云哪里是他表姐呀，只不过经过一段相处，两人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罢了。别看韩湖云已近中年，其貌不扬，但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吸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会。自从王少尚闯入事业之后，她越发觉得自己丈夫窝囊，没有朝气，没有现代人的生活意识。在她眼里，丈夫每天只知道拼死拼活的干，夫妻之间也没有一句甜言蜜语。一到晚上，她头一沾枕头就鼾声大作，像一头贪睡的猪。而王少尚正值豆蔻年华，浓眉大眼，风流潇洒，既有文化又知情达理。有时做完作业，他还帮他烧火做饭，喂猪买煤，更多呢还陪他说话。在韩湖云的眼里，这个王少尚啊，天文地理，中外古今，样样都懂，他才是他心中的偶像，是他追求的白马王子啊。这个徐娘半老的女人暗中发誓，要得到王少尚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即使过把瘾就死，也不枉在人世上潇洒走一回。从那以后，韩湖云总是在王少尚面前刻意打扮自己，烫头发，换新衣，还不时向王少尚暗送秋波，语言挑逗。初夏的一天，韩湖云与丈夫发生争吵之后，丈夫急急忙忙上班去了，一直到傍晚，丈夫孩子都没有回家，屋里只有他与王少尚了，他俩便互诉衷肠。韩湖云春心荡漾，一把将王少尚的双手拉向自己那衣着单薄、乳峰高耸的胸上，两眼火辣辣地注视他，双眼喷发着一种渴望。涉世不深、从未沾过女人边的王少尚，哪里经得住韩湖云这般挑逗啊？他青春的热血陡涨，周身燥热，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两个人终于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王少尚出世云雨，神魂颠倒，坠入了情网。从此，只要韩湖云的丈夫离家上班，他俩就苟合偷情。纸包不住火，不长时间，韩湖云、王少尚的丑闻就在村民中悄悄传播开来，而老实憨厚的周宗玉一直被蒙在鼓里。一天下午，周宗玉从市钢铁厂提前下班，准备回家忙活忙活田里的农活。当他急匆匆赶回家里，打开屋门的时候，一个不堪入目的场面把他惊呆了。他的妻子韩湖云与王少尚在炕上赤条条地扭在一起。周宗玉怒火冲天，顺手抄起木凳高高举起，王少尚被吓得赤身蜷缩成一团，躲进炕角，浑身瑟瑟发抖。而韩湖云若无其事坐了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喝道：你敢动，你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和你离婚。周宗玉被他镇住了，一气之下把手中高举的木凳狠狠摔在地上，把木凳摔得支离破碎，扭头走了。周宗玉这个五尺高的男子汉偷偷跑到村外的庄稼地里大哭了一场，家丑不可外扬，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孩子，他强忍下了这口气，直到天大黑，周宗玉这才慢慢返回家里。见妻子不理他，他眼里闪着泪花，用他那不善言辞的嘴规劝妻子：以前的事儿就算了，千万别再这样了，不为别的，也得为孩子们想想，别毁了这个家呀。鬼迷心窍的韩湖云哪里听得进去，他把身子一扭，一声不吭，把丈夫的良言相劝全当耳旁风，把丈夫的宽宏大度当作软弱可欺。这对奸夫淫妇仍然我行我素，直到1992年9月，王少尚考入了唐山市某中技学校。善良的周宗玉满以为这家可以平静了，然而他哪里知道，他们仍然藕断丝连，而且策划了一个更大的阴谋，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潘金莲与西门庆啊。渐渐的，王少尚和韩湖云对这种苟且偷欢的露水夫妻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了，于是他俩开始密谋除掉周宗玉，做对长久 夫妻。但是如何整死周宗玉呢？来硬的肯定不行，周宗玉身体强壮，力大如牛，他们俩根本不是对手。周宗玉平时爱喝酒，就在他酒里下耗子药，药死他。不中，往白酒里下药，药准的浑了，周宗玉肯定起疑心不喝。王少尚摇了摇头，要不把药下到稀饭里。也不中，药劲小了还是不管事儿。经反复磋商，两人终于谋划出他们认为完美无缺的杀人计划。于是韩胡云便开始了谋杀丈夫的准备。她先是四处找人算命，然后在全村宣扬周宗玉将会遭横祸死亡，为日后丈夫暴死造舆论。暗地里她分数次到新店的买货，到村医家偷，积攒了40多片安定药片。1993年8月9日，放了暑假的王少尚又一次潜入周家，他与韩胡云体验完久别胜新婚的疯狂之后，韩胡云依偎在王少尚的怀里呢喃着，
我实在等不及了，今儿你就别走了，咱们晚上就动手吧。
王少尚一边吻着韩胡云的脸颊，一边点头应允。为了遮人耳目，韩胡云将王少尚藏在了门房小卖部内，并将准备好的安定片用酒瓶擀成粉面，灌进两个啤酒瓶内。傍晚，劳累一天的周宗玉返回家中，韩胡云那阴沉沉的脸立即多云转晴，他把两盘炒好的韭菜、牛肉包子和两瓶啤酒摆在丈夫面前。周宗玉似乎有点受宠若惊，他美滋滋地坐在饭桌前，咧着嘴笑着，拿出两个大玻璃杯，满满斟了一杯，然后又给妻子倒了一杯，连说，
哎呀，大热天的，你也够累的，也喝杯吧。
奸诈狡猾的胡慧云为了避免周宗玉生疑，也装模作样喝了少半杯。憨厚的周宗玉真的以为妻子改邪归正了，吃饱喝足之后带着笑模样上炕睡觉去。他哪里知道，与他同床共枕15年的结发妻子要亲手把他送入另一个世界。午夜，假装入睡的韩胡云见丈夫在药物的作用下沉沉熟睡，她用手推了推，丈夫依然鼾声不断，她就爬起来，蹑手蹑脚来到小卖部，叫出王少尚。在夜幕的掩盖下，两人幽灵般的潜入周宗玉熟睡的屋内。王少尚立即伸出罪恶的双手，用棉被捂住周宗玉的头部，而后用力掐周宗玉的脖颈。熟睡的周宗玉在疼痛和窒息中猛醒，他拼死挣扎，双脚乱蹬，把炕被都蹬掉在地上。毒如蛇蝎的韩胡云见状立即扑上去，死死地按住了曾挚爱着她丈夫的双腿。由于药性的作用，周宗玉体力明显不支，几分钟之后他渐渐不动了。这对奸夫淫妇见周已经窒息死亡，就把他抬到堂屋，把周宗玉头朝下的倒放进水缸里，伪造了周宗玉酒醉喝水溺水而亡的假现场。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知道了，尽管韩胡云、王少尚合谋杀人策划良久，自以为干得天衣无缝，尽管周宗玉的尸体已经火化了近一个月，但是在身经百战的遵化市公安民警的努力奋战下，这对奸夫淫妇的罪行终于大白于天下，他们的长久夫妻梦也随之破灭。韩胡云最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少尚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两人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而这场婚外恋引发的悲剧就这样画上句号。好，这个故事就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66，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